川普亲爆伊朗谈判人物已攻击新目标，或同伊朗有关。巴黎美国银行袭击案内情曝光，北京铲车撞人细节曝光，车上有举报材料。伊朗为何不投降？中共暗挺革命卫队曝光。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证实，美国正在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进行谈判。川普表示，他仲不确定卡里巴夫是不是可靠，并说我们大约一周后就会知道。川普说，已经出现彻底的政权更迭，因为过去的政权已经消失，我们正在同全新的一群人打交道。到目前为止，他们比较讲理。就伊朗对以色列最大炼油厂发动攻击一事，川普向纽约邮报表示，他很快将作出回应。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礼拜一证实，即使德克兰方面公开摆姿态，但美伊会谈进展顺利。内维特亦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交通量增加，这个是幕后外交活动的证据。川普总统希望4月6号前与伊朗达成协议，4月6号亦是川普设定的推迟对伊朗能源设施空袭的最后期限。内维特指出，美国已摧毁伊朗境内的大约11000个目标，五角大楼估计伊朗空军和海军超过 90% 的舰艇在冲突中被摧毁，超过 70% 的飞弹储备亦被摧毁。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领导人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在完成与伊朗战争开始时设定的最初军事目标清单后，开始以伊朗政权的经济资产为目标。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伊朗境内进行了几百次的空袭，投掷了超过13000枚炸弹。以色列国防军还宣布，在当日较早时候对贝鲁特的袭击中，打死了负责协助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兼行动负责人副指挥哈姆扎拉罕。北约发言人哈特礼拜一宣布，北约再次拦截了一枚伊朗瞄准土耳其的飞弹。哈特说，北约已做好应对此类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卫所有盟国。伊朗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此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一艘邮轮的通行费可能高达$2,000,000。新的航行管制计划还包括禁止与美国、以色列或之前曾对伊朗实施单方面制裁的国家有关的船只通过该通道，同时通行费用必须以伊朗李亚尔致富。伊朗将与阿曼合作制定相关法律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刚刚警告伊朗，如果德克兰在冲突平息后仍继续封锁航道，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法国巴黎第二大商业银行美国银行驻巴黎办公室近日遭遇袭击未遂，当局逮捕了三名疑犯。法国内政部长礼拜一3月30号再次强调，这宗案件不排除与伊朗政权有关。警方表示，上个礼拜六凌晨3点半左右，两名男子在银行门前准备引燃爆炸装置，随后被警方错卖。警方表示，疑犯在社交平台 Snapchat 以600欧元被招募。卢比斯表示，这次犯案手法与亲伊朗组织在荷兰、比利时的袭击极其相似。卢比斯还指出，伊朗情报部门利用代理人，通常是普通罪犯执行袭击，目标是美国、犹太社区或伊朗意见人士。北京3月29号发生了惨烈的大铲车撞人事件，并持续发酵。 网上流传的现场影片和消息显示，一名男子开着一辆黄色大型铲车在市集上来回冲撞，并到处剪压摊贩和人群。这种事件至少造成13人丧生。即使中共官方很快封锁了消息，但3月30号一段据称是北京当地网民的聊天记录在网上流传，更多细节显示，这一名铲车司机在撞人前等了1个多小时，等到市集上的人都起来才开始行凶。在铲车疯狂撞人的过程中，由于车胎爆了，司机先被大家合力控制住。如果车胎未爆，当日可能会有更多人丧生。聊天记录还说，听说警察跟从车上取得来好几十厘米的举报材料，这个就是将老细人逼到走投无路。如果没事，谁个能够这样做？有网友在 X 平台留言说，这一种报复社会事件几乎都是维权走投无路。中国大多数灾难都是制度性的灾难，都是被逼上绝路的，习近平是间接的杀手。美国正在同伊朗部分领导人谈判，但同时伊朗革命卫队依然态度强硬。有消息说，中共正在暗中多方支持革命卫队继续对抗美国。旅澳学者袁洪兵爆料说，中共正在通过两条路线给伊朗革命卫队输送作战能量，一条是海路，通过俄罗斯经过里海运输，一条是陆路，通过巴基斯坦的边界运输。伊朗大量的地下堡垒都是中共的工程兵设计的，导弹和无人机亦是由中共的北斗系统引导，而且中共仍在继续向伊朗输送关键的军事技术、关键的零件等等。袁洪兵分析说，中共表面上表态支持甚至参与促成美伊和谈，赢取川普的好感，但又在暗中力挺伊朗革命卫队，继续和美国军事对抗，扮演两面人的角色。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将伊朗变成第二个阿富汗，以拖住美国。袁洪兵引述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通报称，中共多年来通过提供技术装备渗入到伊朗革命卫队中的技术人员，实际上亦是在做中共的间谍角色。他们在暗中支持这些中下级官员继续和美军对抗，并承诺将来即使战败了，中共亦会为他们提供庇护，以此来支持伊朗革命卫队的作战意志。现在伊朗原来的领导层基本上已经被全部歼灭，整个指挥体系被打散，所以目前伊朗的反击力量实处于一种去中心化状态，很多作战行动来自中下级军官的决策。目前伊朗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分裂状态。美国总统目前川普礼拜一表示，正在和一些讲道理的伊朗领导人谈判，但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对中东邻国和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有 X 推主近日爆料，中共每年在全球宣传方面的总支出高达7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包括美国、欧洲和亚太20多家主流媒体都曾刊登中共官方付费的宣传日报，这些内容以新闻形式呈现，就由中共官方媒体撰写和埋单，目的是在全球传播北京的叙事，淡化敏感议题，塑造正面形象。不过中共在西方主流媒体抌了大钱做大外宣的效果正在递减，多家报纸已经终止合作，民众对付费宣传伪装新闻的警觉大幅上升。美国加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并将部分中共官方媒体列为外国使团，金钱能买到版面，但买不到长期信任，反而凸显宣传的脆弱。如果内容经得起独立审视， 何须大额付费并伪装形式呢？
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想象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了健康和轻松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呢。如果你亦认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困扰，不妨试一下三高代谢宝，说不定你的奇迹就在这里。点击置顶留言中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礼萨汤西里在日前空袭事件中受重伤，伊朗官方在3月30日证实其重伤不治。这个消息距离以色列国防军称精准击毙汤西里的时间相隔4日。汤西里曾直接指挥封锁库尔木兹海峡行动。根据伊朗革命卫队所属塞帕新闻发出的声明，汤西里在近期攻击行动中遭受重伤，最终宣告不治。同他同在空袭中殉命的还有革命卫队海军情报首长贝克南雷泽伊。以色列方面则早在3月26日由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公开表示，以色列国防军透过精准致命打击将汤西里及多名海军高层指挥官彻底清除。汤西里长期担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负责监督巡航导弹测试、无人机开发以及部署高机动性轻型快艇等战术。他在今年2月底冲突初期直接下令参与封锁库尔木兹海峡，导致民用商船航行受阻，国际油价上升。 X 平台用户图猫先生在事件后发表文章指出，伊朗官方证实消息前，以色列已声称击毙汤西里，并附上相关影片显示其下令封锁库尔木兹海峡画面。该帖文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伊朗行动的后果。美国总统川普30日在真实社群发表文章，对伊朗新政权发出了严厉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即开放库尔木兹海峡正常营运，美军将彻底摧毁伊朗所有发电厂、油井、原油出口核心、哈尔格岛以及海水淡化厂。川普表示，美国正同伊朗讨论结束已进入第五周的军事行动，但如果协议无法快速达成，将采取极端措施。中东紧张局势直接冲击全球能源市场。南韩政府同日宣布，如果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到每桶120到130美元，不排除将目前仅限公部门的汽车5日制限行措施扩大到全国民众依车牌尾号进行轮休，禁止以节省能源。这个是南韩自1991年波斯湾战争后超过30年来首度考虑全国性强制节能令。南韩大约70%原油仰赖中东入口。财政部长具润哲强调，一旦资源安全危机升到第三级警告阶段，将强行实施需求管理。能源部长金星焕指出，政府正研讨商议调降燃油税，呼吁全民共体时限。与此同时，美国为应付中共军事扩张及北韩威胁，正加速加大印太防卫布局。美军重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位于太平洋的天宁岛和贝里留岛旧机场进行跑道重铺、滑行道兴建和地下燃料储备设施升级。天宁岛北机场4条大约2400公尺跑道自2023年起整修，贝里留岛1800公尺跑道工程亦在2024年展开。分析家指出，此举目的是分散风险，避免过度依赖关岛安德森基地和冲绳加首立基地。特洛伊大学教授丹平克斯顿表示，中共正试图突破第一、二岛链， 美军此举是为潜在冲突预作准备。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加伦马洛伊则强调，在台海或者朝鲜半岛危机下，增加储备基地是至关重要的。2026年的世界花式滑冰锦标赛28号在捷克布拉格正式落幕，这一场被视为米兰冬奥周期尾声之战的顶级赛事，吸引了全球50几个国家200多位顶尖选手同场竞技。当日最高光的瞬间来自男子单人滑决赛，美国选手马里宁走出奥运失利阴影，以压倒性优势夺得男子花滑世锦三连冠。更夸张的是，他在自由滑中直接上演技术天花板，完成五个四周跳外加一个后空翻，碾压全场。赛后马里宁披住美国国旗怒敲庆祝，他在获奖感言中提到，在米兰冬奥时虽然一开始成功跳出高难度的后空翻，但后来因压力过大两次跌倒，只能够拿到第八名。但这一次马里宁选择不再听外界声音，专注比赛，最终完成自我超越。他亦成为美国选手陈毅之后第二位完成世锦赛三连冠的男单选手，亦是在当日日本选手健山优真和佐藤俊分别取得银牌和铜牌。而在女子单人滑方面，日本名将刚刚夺得冬奥银牌的版本花织以近乎完美的自由滑表现夺金，总分 238.28 分豪夺世锦赛四连冠。队友千叶白音取得银牌，比利时新星平泽罗奈首登领奖台获铜。而在另一方面，之前刚刚夺得冬奥冠军的刘美贤选择不参加世锦赛，将夺取荣耀的机会留给其他的选手。今日的希望快讯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